弟兄们平安，我们今天会继续讲《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经文。十三章呢是讲到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宣教的经历。那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顺从主的呼召”，顺从神的差遣。那今天的题目是要清楚当传信息。那这两篇信息显然是相互关联的。当一个人顺从主的差遣的时候，他需要清楚明白所传递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否则呢就会做一些无用功。那上一次我们讲到保罗跟巴拿巴呢顺从神的呼召，从叙利亚的安提亚呢到了居比路，也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到那里去宣讲神的道。在那里呢，他们遇到一个行邪术的人出来阻拦来拦阻别人接受福音。那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罗马的高官方伯施求保罗呢，他认罪悔改归向了主。在走遍居比路之后，保罗跟巴拿巴呢又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加，那别加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境内。那在那个地方呢马可离开了宣教团队独自一个人呢回到了耶路撒冷去。那保罗跟巴拿巴呢就继续前行到别的地方去宣讲福音。那今天我们会接着讲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的经历。那今天的经文呢记载了保罗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所传讲的一篇完整的福音的信息盼望从保罗所传讲的信息我们可以学了一些功课，明白当传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当如何去传递，那传递的对传递的结果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今天主要经文就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14到52节。那这个经文比较长，我们先读一段读一段今天的经文，13章的14到30节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看。使徒行传13章14节，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既灭了迦南地7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誓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斯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这救世的道是传给你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诵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时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行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自由的敬拜，我们更是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请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来引导我们每一位，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使徒行传13章的14节，这里说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那保罗和巴拿巴呢离开了别家， 继续往前走，到了比西底的境内。那比西底呢，当时是罗马政府统治的一个省。那么他巴拿巴保罗跟巴拿巴呢，就到了这个比西底的境内的一个地方，叫安提亚。那个地方呢是海拔比较高，大概在海拔以上360尺的样子，在当时呢也是罗马帝国的一个文化中心是一个很大的城市。那到了安提亚之后呢，在安息日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呢就进了会堂里面聚会。那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他们聚会是在安息日，也就是在礼拜六聚会。那第十三章第十五节这里说，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犹太会堂里面他们聚会的基本的次序。那么每个会堂里面都会有一个管会堂人这个管会堂人会安排里面的一系列活动，包括讲道、读经还有祷告的人选。那管会堂人呢一般会请一个人先读一段经文，那之后呢会请别人呢来分享。那路加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耶稣在自己的家乡的会堂参加聚会的时候，那有人请他来读以赛亚书，那他自己就是找到一处预言关于他的经文。那一次呢，他不仅仅是读经文的人，他也是一个在这做教导人。那在犹太会堂里面，这样的情况呢不是很常见。那使徒行在十三章这里呢，这个告诉我们，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到那个新的地方，到那个会堂里面聚会的时候，就有人邀请他出来做教导这也是不常见的。这管会堂人很可能是遇到他们两个人呢与众不同那请他们出来分享的人呢非常客气，称他们两位是兄台。我们知道兄台呢是对同辈人的一个尊称。那当时在会堂里聚会的人都是什么人呢？这里告诉我们是有犹太人还有外邦人。对保罗和巴拿巴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刚到一个新的会堂，一个新的地方，他们就有机会来传讲福音的信息那保罗接下来会把犹太人他们非常熟悉的圣经的经文来联系到新约里面的耶稣他要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已经救主基督已经来了。十三章的第十六节这里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那么从在以色列人传统里面做教的人呢一般都是要坐下那么这里呢保罗是站起来并且还举手对那些人讲话。那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呢，当时一定是有一些人呢在那里呢是会跟保罗跟巴拿巴作对，他们很可能是当时对他们两个人呢不惜一顾，因为是初次到一个地方。为了引起众人注意，那保罗在这个地方就请那些人说要请注意留听我要分享的信息。那这里他对两种人讲话，一个是以色列人一种是敬畏神的人那这里敬畏神的人是讲的那些外邦人外邦的敬畏神的人。有一些那这外邦人呢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聚会，这些人呢很可能是一些就是加入犹太教的外邦人那保罗在这称呼会堂的人呢，这犹太人呢是什么？是以色列人。那在强调他们与神的关系强调他们是神的选民。那紧接着呢他要从犹太人最熟悉的熟悉的事情开始。十三章的十七到二十节这里这样描述是保罗继续在讲话，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由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40年。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呢给他们设立世事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那保罗在这提醒这些会堂的人，他们所敬畏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耶和华神呢是以色列民的神，他曾拣选了他们的祖宗，在他面前彰显他的大能的作为他用大能的手呢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并且在旷野容忍了他们40年。这个容忍在这可以翻译成什么？叫抚养神呢在旷野里面亲自抚养他的子民有40年的时间。那后来为他们灭了迦南地的那个七族人，把那个地方赐给他们为业，之后呢又为他们设立世师，带领他们有400多年的时间，一直到先知撒母耳为止。那在400年的时间里面，神主动的来 带领照顾他们的祖宗们，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宗们，但是呢他们的祖宗呢不愿意被带领，执意的要效法其他的国家，要求要立王来管理他们。十三章的21和22节，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便将便雅悯支派中基斯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说神呢应允了以色列人的要求，为他们设立一个王，这个王是来自便雅悯支派的扫罗，那为他们做王有40年的时间，因为扫罗背逆神，被神啊废除以后呢，又为他们立了大卫作为他们的王，大卫呢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王，因为他愿意遵行神的旨意。那接着保罗在这提醒这些人呢，耶和华神许诺在大卫的后裔中会为他们立一位永远的君王，以色列人的救主，那位王来要做他们永远的君王啊。那么这个救主是谁呢？13章的23节这里说，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啊。那保罗说呢，耶和华神照着他的应许，在大卫的后裔中已经为以色列人呢立了一位救主，他已经来了，那位救主呢就是耶稣，就是拿撒勒的那个耶稣。那保罗在这儿是引用旧约圣经的相关经文，他来证明呢啊，是证明什么？他所说的，我们看几节撒母耳记下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啊12、14节的啊上半句，这里这样说：你受诉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也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是神呢对大卫王在讲话，那他告诉大卫他的国会必坚固，他的后裔的国呢是永远的国。那这里的后裔呢是一个单数啊，我们知道从以色列列王记那儿，我们知道这个后裔呢不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也不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因为什么？到罗伯安的时候，这个国呢，以色列国呢已经分裂，分成南北两个，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所以神在这儿对大卫说呢，他的一个后裔中会出来一位是要什么建立他永远的国。那么回到使徒行传13章23节这里，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会场的人呢，那位大卫的后裔已经来了，他就是耶稣，耶稣呢就是神的儿子基督，就是那位他们等待的救主。那么怎么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位救主呢？因为有人为他做见证。13章的24和25节，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那犹太人都知道约翰是谁，约翰是啊，他们都非常尊重他。保罗在这提醒他们，在耶稣出来之前呢，施洗约翰啊向以色列人传讲悔改的洗礼。当时的确有很多人来到约翰的面前接受了悔改的洗礼。我知道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出来预备道路的，他是主耶稣的先锋。那么当时有人很多人以为这个约翰呢就是基督。那在完成他的使命的时候啊，约翰呢在这个地方向人宣告，我不是基督啊，在我以后来的有一位才是，我连给他系鞋带都是不配的。以前是给别人系鞋带的人的话都是最低下的仆人。当耶稣出现的时候，那约翰呢曾经向人大声的宣告他的身份。在约翰福音1章29节那里啊是这样描述，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知道只有神的儿子基督呢才可能啊为人除罪。约翰在这里大声宣告，眼前这位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这是救主基督。那么接下来呢，保罗要告诉这些会堂的人呢，耶稣来时也是为了他们啊，但是呢有很多人呢没有接受他。在13章的26节这里，保罗说，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 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呢、这救世的道也是传给你们的。所以保罗在这儿再次来告诉我们呢，听啊，保罗讲道人当中有两种人，一个是犹太人，另外一种是这说是啊敬畏神的人。保罗在这儿称这些犹太人为弟兄啊，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那第二种就刚才讲是敬畏神的一些外邦人啊，那这些外邦人呢，是前面讲的很可能有可能是啊加入犹太教，有一些是加入犹太教的啊。外邦人。所以保罗在这儿同时对这两种人讲话啊，救世的道呢也是为我们预备的。保罗把他自己呢放在里面啊，放在讲话的人，这是已经人群当中。他告诉啊这些人呢，耶稣呢就是那位救主基督，他啊就是来要拯救世人的啊。他的拯救呢是包括我们每个人啊，在座的每一个人。那在这里他在让这些人思考啊，既然耶稣呢就是那位基督，那当对他有什么态度啊？所以在这保罗也提醒，不要像其他人那样，不要像别人其他人那样对待耶稣。那其他人呢曾经如何对待耶稣呢？十三章的27和28节，耶路撒冷聚居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时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那在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呢，指的是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些啊在耶路撒冷住的犹太人和当时他们的宗教领袖们。那些人他们不认识耶稣啊基督，也不明白他们每个安息日在会堂里面所读的关于先知的书。那宗教领袖们，尤其是啊那些文士们，他们是教导人啊教导人圣经的人。但是他们自己竟然不明白他们所读的啊，非常非常的非常的讽刺，对不对？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言所行都显明了啊，他就是先知们之前所预言的那一位啊。但是那些人呢，他们应了景象啊，他们不愿意相信，还把他定了死罪。那虽然说查不出耶稣有任何的罪状，但是他们还求比拉多呢来把他定死啊。说使徒行传13章29节这里说，既成就了经上指他所记载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这里讲的木头呢，就是指着十字架。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有人把他取来放在了坟墓里面。那保罗希望那些啊这些人坐在耶稣身上的这一切事呢，正应验了旧约先知所说的一切话啊。比如说在以赛亚书53章9节那里这样描述，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把他与恶人同埋，随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那么先知以赛亚呢在这里所预言的就是基督将会经历的事情。那基督呢，他没有任何的没行任何的强暴，他没有任何的诡诈，他没有犯任何的罪，但他竟然呢被跟罪人死囚犯一样对待，最后被杀死。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这些会堂的人呢，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一切事情呢都已经应验在了耶稣身上，说明耶稣呢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是那位他们等待的救主。他来为了是啊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替他们赎罪。保罗要让人明白，耶稣基督救主弥赛亚已经来了，并且为我们死了。那这一点是非常是福音的关键啊，所以要传讲福音的信息的最关键的一点。那么但是耶稣的死不是结束，仅仅是开始啊，仅仅是开始。13章30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啊，是神让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基督呢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是啊我们讲的福音信息的另外一个关键点。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啊，那就是即便是我们被神赦免了，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脱离罪的辖制。还没有他的复活的话呢，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希望。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对我们也有提醒。哥林多前书15章17到20节那里这样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必众人更可怜， 待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属俗的果子。保罗在这儿告诉我们呢，假如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全部是突然的，我们还没有脱离罪的辖制捆绑。那以前在基督里睡的人，以前那些认识神信主的人呢，也全部灭亡归于无有。假如信主的人呢，自在今生有指望，那就比还没有认识神，比他没有信主的人更加可怜。那保罗在这儿说，但是基督呢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那我们知道，一棵树上有初熟的果子，就一定会有后来熟的果子。那耶稣基督先从死里复活，他是初熟的，信靠他的已经去世的人将来也会什么，也会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信主人在地上的一个最大的盼望。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什么证据呢？使徒行传13章31节，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的看见他，这些人呢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那从加利利跟耶稣一同到耶路撒冷人都是什么人？都是他的门徒所以耶稣的门徒们大多是来自北方加利利的人。那保罗在这儿说，耶稣复活以后，他与门徒们又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他在地上他复活以后又待了40天的时间。那在那期间呢，他跟门徒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一起继续做教导。那些见过耶稣基督复活的人，当时大都还活在世上他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见证人。保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宣教的时候，大概是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后过了20年的样子。所以保罗在这儿讲话的时候，大部分见过耶稣复活的人呢还都健在，他们都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13章32和33节，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2篇上记载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保罗在这儿告诉新民人呢，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大好消息也告诉你们，耶稣呢就是神的儿子，救主基督，他是那永远的君王，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这个好消息呢，也是这个好消息曾经应许给我们的祖宗，但是呢，现在的应验在成就在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些人身上。那保罗第二讲，正如诗篇第2篇说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保罗在这儿引用了诗篇第2篇的第7节，这是神的受膏者基督，他引用父亲对他所说的话。那这句话怎么理解？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怎么理解？这里的生呢，不是降生，不是出生，是复活的意思。那父神称呼基督是他的儿子，让他从死里复活。那诗篇第2篇，我们知道作者是大卫。听众当中呢，有些人会认为大卫在说他自己，那是神对大卫讲话。但是接下来保罗要告诉这些人呢，大卫在诗篇第2篇所讲的不是自己，而是在预言基督。有什么是什么原因呢？在使徒行传13章34到37节这里这样描述：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的列祖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未见朽坏。所以大卫在这儿保罗在这儿引用是旧约圣经关于诗篇的一些经文。那诗篇呢，作者我们在这儿预言什么？神必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不会归于朽坏。这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一个恩典。那这样的恩典呢，是借着大卫来，这样的信息呢，是借着大卫来传递的。那听起来好像是神在对大卫讲话，但是保罗在这儿要提醒这些人呢，那是经文呢说的不是大卫自己。虽然说呢，在世的时候大卫遵行神的旨意，最后呢他最后还是什么？还是死了，最后被埋在他祖宗的坟墓里面，他的身体呢已经朽坏。那么保罗这样说的时候，那些会堂里的犹太人他们都会明白，因为他们都知道大卫已经死了， 也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第三十七节这里说呢，唯独神所复活的，他未见朽坏啊。耶稣死了，也被埋葬了，但是他并没有在坟墓里面啊。很多人后来见到他复活了啊，见到他。那么讲到这里呢，保罗得出一个结论，十三章三十八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啊传给你们的。保罗在告诉他们呢，他们当明白呢，赦罪的道是从这个人，从耶稣这儿来的。那什么是赦罪的道？什么赦罪的道？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那里这样告诉我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罪的代价是死亡，这里的死亡呢，不是肉体的死亡，是什么？跟神永远分离的死亡。到父神面前的人必须是没有罪的人，必须是认罪悔改的人。那赦罪呢，必须要经过耶稣神的儿子基督，因为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的复活呢，就战胜了死亡。信靠他人，上面也讲到过，也会从死里复活。这就是赦罪的道，是我们当传着福音的信息。那么听见这样的信息，听了这样的信息以后，我们应该有什么回应？当时在会场的人是怎么回应的？十三章的二十九三十九和四十节，你们要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成为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那么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他们也认为呢，只要是持守摩西律法，就可以被称义，就可以跟神建立关系，建立永恒的关系。但是这里保罗在这儿告诉，提醒那些人，也是告诉我们，靠持守律法是不会被神称义的啊。那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那里告诉我们，律法呢只是让人治罪啊，不会帮人除罪，不会让人称义。所以保罗说呢，信靠这人，也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得为称义了。既然如此呢，那听到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应当如何来回应？保罗在这儿讲什么？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上所说的话临到你们。那么先知说过什么话？在十三章的四十一节这里说，主说，你们这样轻慢的人要，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儿，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那保罗在这儿是引用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五节的经文，当时南国是从上到下，在罪孽强暴里面，神在那里警告他们，他要兴起一件事儿，就是要借着巴比伦，要借着什么？巴比伦来惩治他们。到时候呢，神的子民会感到惊奇，他们会很惊讶，他们的神怎么可能惩治他？神要借着先知来警告他的子民，但是他们还是不信，最后他们又遭受灭亡啊！保罗在这儿记着哈巴谷先知哈巴谷的话呢，来劝告在会场的人：既然你们已经听了赦罪的道，既然你们已经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等待的救主，那应该怎么样？应该相信他，应该认罪悔改，应该马上悔改。那会场的人听了以后到底怎么反应呢？十三章的四十二和四十三节，他们出会场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倒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敬虔进犹太教的人，都有跟从保罗和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典中。那听了保罗的传扬的赦罪的道以后呢，有一些人有正面的回应，他们请保罗下面一个安息日再回来跟他们继续分享。啊，不仅如此呢，这里说的一些犹太人呢和加入犹太教的外邦人，他们跟从了保罗，意思就是说他们接受了保罗所传扬的信息，所以保罗就继续对他们啊讲解，劝他们要在神的恩典中要恒久住在里面。那另外一些人呢有不同的反应，十三章的四十和四十五节，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 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第二安息日呢，安提阿合城的人几乎都来到会堂来参加聚会。到会堂聚会的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其中有些人呢愿意继续听神的话语，继续听神的道，但是有一些另外一些人呢恰恰相反。那这四节这里说，带一些犹太人看着这个庞大的人群来到会堂里聚会，就满心妒忌，并且来反驳，来辩驳，来反对保罗所讲的，他们辩不过，就在那里毁谤啊，跟保罗他们作对。那么作对的人都是什么人呢？这里很可能是在会堂里面那些啊一些宗教领袖们，包括文士，包括那些啊长老之类的。那这些人呢，平时是真正掌管啊这个会堂里面的一些教导。很显然呢，在保罗跟巴拿巴来之前，这会堂里面平时聚会是没有那么多人的。他们两个来了以后，竟然合成的人都来了。这些人呢，发现这两个人呢，吸引力竟然有这么大，所以他们就满心啊充满妒忌。什么原因他们会妒忌？他们的权力、他们的威望受到了挑战，因为平时他们在掌管，现在这两个人出现了，竟然有这么多人愿意来听。那么保罗跟巴拿巴是如何回应这些人的？在46和47节这里说，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讲给你们是应当，原是应当，只是啊，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那虽然说是受到这是犹太人的威胁，保罗呢跟巴拿巴没有放弃，他们反而放胆的在这警告他们。按道理呢，他们不需要在这儿跟他们啰嗦，他们不愿意听，对不对？但是面对这有敌意的听众呢，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没有放弃，他们还在那儿劝诫他们不要弃绝神的道。他告诉那些人呢，神的道让他们先听见是应当的，那是神的本意啊，神的本意。但是呢，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说这样呢，他们就跟永生没有关系。所以保罗在这儿呢，还告诉那些敌对他人，神呼召他出来是要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把福音传到地极。你说保罗他翻得早给他们讲这一通话吗？什么原因他要这样对他们讲？他这个时候这样讲，我相信他要让那些犹太人要去思考，你们要好好反思，现在福音都临到外邦人了，你们作为神的选民竟然都麻木不仁。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神的选民，他们已经跟神有关系了，跟救恩有关系，并且什么，他们以为这个救恩只是为他们以色列人、为犹太人准备的，跟外邦人没有关系，外邦人跟救恩无分。但是保罗在这儿也告诉他们，你们这种观念是错的，完全是错的，神的救恩是为所有人预备的，神的拯救计划从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在创世纪12:1-3那里这样描述，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之前的名字，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这是神对亚伯拉罕是首次呼召他的时候呢，说讲了一通话。那神让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那么这里的万族显然是讲了万国，所有人呢都可以借着亚伯拉罕得到神的祝福。那回到使徒行传13章这里，很显然呢，那些犹太人呢，他们是没有明白，他们根本就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是盼望自己的同胞愿意好好的反思，改变自己固有的观念，只有愿意悔改的人，只有愿意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人，才可能跟神建立关系，只有相信他是为自己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人才会被赦免，只有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才可能跟永生有关系。所以犹太人拒绝了保罗所传讲的， 那外邦人怎么回应呢？十三章的四十八和四十九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说听了神道以后，这些外邦人就欢喜快乐，他们赞美神的道，也就是说他们接受了保罗所传讲的这个救恩的福音。那么这里讲呢，凡预定得永生人都信了，这话怎么理解？什么叫预定得永生人？那这句话呢，很容易让我们掉到那种啊所谓的预定啊预定论里面。那持守预定论的人会相信什么？一个人信不信主的话，早就什么被神给定好了，早就被神给选好了。假如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不需要传福音了，因为已经都定好了，是不是？那这里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也提醒我们，那是怎么说的？说福音是神的大能，是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任何人只要愿意相信，就可以得到福音。那不过在得救这个恩典上呢，神是主动的一方啊，神是主动的一方。没有神的主动，我们也不可能相信。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那里这样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是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平安多多加给你们。那么彼得呢，也这儿提到了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这样的观念。神的心意呢，是他要拣选每一个人，他是要啊让每一个人都被得救，要借着圣灵呢使人成为圣洁。那在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这里怎么说呢？就是要顺服耶稣基督。什么叫顺服耶稣基督？接受他的身份，相信他所成就的。神的确在主动的拣选我们，他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个人赐下这个恩典。但是呢，要得到这个，要得到赦免，要得到这个恩典呢，人必须要回应，必须要做选择，就是要选择要不要顺服耶稣基督，要不要接受他所成就的。那回到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九节这里，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啊。虽然犹太人在那里顶撞，在那儿反对，但是神的救恩的道呢，传遍了安提阿周围的地方。十三章五十节，带犹太人挑唆啊前进的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那些与保罗跟巴拿巴对抗的人呢，他们不相干罢休，他们是继续在那儿作对。他们不仅仅是自己来反对，还挑唆鼓动那些城里面有名望的妇女和其他的一些人呢，一起来逼迫保罗跟巴拿巴，并且把他们赶出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那些犹太人他们的还有很大的实力啊，很多人在那都会听他们摆布。那些犹太人呢，定义要把保罗跟巴拿巴赶走。那么在这个时候，保罗和巴拿巴是怎么反应的？那些刚信主的人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在十三章的五十一节和五十二节这里这样描述：二人对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啊，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在那些反对他的面前，把脚上的尘土跺掉。那这个是，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动作，是表明不管发生什么事呢，以后跟我们没关系。因为保罗在这个时候跟巴拿巴呢，已经把福音讲清楚、讲明白，已经将神的道向他们陈明，他们拒绝了。以后发生任何的事情的话，都说跟我们无关。五十二节这里说呢，门徒满心喜悦，又被圣灵充满。那些弟兄姊妹刚刚信主啊，他们刚信主，但是呢，他们不但没有受到那些逼迫保罗他们那些人的影响，反而心里面充满了喜乐。怎么可能在那个时候还心里面充满喜乐？那些人刚刚信主不久，带领他们信主的人呢又被赶走了，他们应该担忧，应该害怕才对，是不是？但是他们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什么原因？这是福音的大能，神的大能救了他们，让他们从罪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让他们得到自由。虽然说环境不好，但是呢，圣灵在帮助他们， 他们心里面充满圣灵，充满喜乐。啊，这里又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里面多次提到这样的字眼。那些弟兄姊妹呢，他们被圣灵的掌管，顺从圣灵的引导，他们接受神赦罪的道，说这是他们喜乐的原因。啊，他们的喜乐呢不受环境的影响，从神来的喜乐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那使徒行传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呢，保罗和巴拿巴呢，他们被赶走以后就到了以哥念，那在那里继续传讲神的道。啊，下一次我们会讲那的经文。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对你有什么帮助？作为每个信徒人呢，我们每个信徒人都是神福音的使者，每个人都有责任去什么传递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福音的消息，因为这是主耶稣对每个人的吩咐。作为这个福音的使者呢，关键的一点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清楚自己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当传递的信息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这里今天经文告诉我们有两点。第一个就是什么？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就是救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这位救主已经来了。拿撒勒人耶稣呢，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世人都亏欠了都亏欠了神，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罪人让我们呢跟神分离，与他隔绝。但是呢，为了人神为我们留了一条出路，让耶稣基督来呢，来为我们赎罪，来承担我们一切的罪孽。那他不仅是来为我们死，他更是从死里复活，不仅是偿还了我们一切的罪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呢，这也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一个最大的盼望，一个安慰，也是我们在传福音，在分享福音信息的时候需要强调的另外一关键一点。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才有了永生的盼望，将来呢，我们也会一样跟他一样从死里复活，会有一个跟他一样的身体。那被神差遣出去传递信息的时候，我们除了要清楚明白自己要传递的信息的内容是什么以外，我们当注意一点的是什么？不要受到听的人的影响，不要受到听的人的反应的影响。作为福音的使者，我们什么？我们的使命是要知道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并且把信息能够讲清楚、讲明白。至于说听的人如何回应，这完全是神的工作，完全要靠神的恩典。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被神使用，被神差遣去传递他的信息？我们是否可以把福音的信息讲清楚、讲明白？这是我们需要好好去思考的问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这段话语来提醒我们。天父，真是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假如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没有明白这个福音的奥秘，你真的求你来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个谦卑的心。救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已经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借着他我们可以被赦免，我们可以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对我们这些已经相信了、已经明白了，也让我们能够常常去思考耶稣来为我们摆上的代价是何等的大，他为我们死了。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愿意将你赐给我们的美好的这个福音、这个美好的信息能够向别人传递，让我们有一个紧迫感，有个愿意的心。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来，起立，向三一众。